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良医院的学员，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静一，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来聆听分享神的话语。那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想跟大家先聊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我相信这首诗歌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但是你们知道这诗歌背后的故事吗？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他从小在教会受洗，可是后来他染上了吃喝嫖赌的恶习，还亵渎神，参与黑奴贩卖。但是神非常奇妙地拯救了他，后来让他成为了一名传道人，并影响英国反对买卖奴隶的制度。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要提到《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以及这背后的故事呢？其实恩典这个字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常常被基督徒提起，这是我们再也熟悉不过的话了。不过今天我想问你，对于你个人而言，你怎样理解恩典？你是否会在一些生命的时刻觉得体会不到神的恩典，或者你觉得神并没有恩典，再或者你觉得一定要你做了什么这份恩典才会临到你吗？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很可能会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对恩典到底如何认识？我们到底如何认识这一位神他的形象？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你，让我们一起借着圣经的经文撒母耳记下9:1-13，大卫和米非波设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到神的话语里，从神的话语里来认识他是怎样一位充满恩典、充满慈爱的神。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神，你赐下你丰富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主，我们渴望亲近你，我们渴望更深的认识你，但是我们有时候对恩典的认识可能只是停留在头脑上，而没有真正到心里。主，你是完全愿意向我们敞开的神，你是将生命都赐给我们的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经文当中，在你圣灵的引导当中，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这份恩典，让我们更深认识主你是怎样的神。愿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奇异恩典，让我们先一起来听经文撒母耳记下9:1-13。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他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招来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 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好，经文我们读到这里。刚刚我们所选读的经文是来自和合本的圣经。在这段经文当中，其实不断地出现恩典，大卫不断地向米非波设施恩。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当中来看神恩典的心意。首先邀请大家先留意到，这段经文的一开始是大卫先说话，大卫开了一个头，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去问扫罗家还有没有剩下的人。请你留意，这是这一次恩典行动的开始，大卫发出了第一个动作。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当中，大卫他是当朝胜利的王啊，扫罗家是前朝败落的皇室，一个当朝掌权胜利的王为什么要去寻找前朝的遗孤呢？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时候，新皇帝一定会想尽办法，绝对不会让上个朝代有任何子孙可以留下来，他要把江山坐稳，就一定要消除一切的后患。可是大卫寻找米非波设明显不是要杀他。大卫接下来说，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米非波设施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找到前朝的血脉，不仅不杀他，而要恩待他，这是在说大卫主动放弃了报复扫罗家的机会啊！哇，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大卫忘记了他曾经在扫罗手下是怎么受的苦吗？怎么差点连命都没有了？大卫不可能忘记这一段悲惨的经历，甚至连米非波设自己都不可能忘记曾经他的祖父是怎么害的大卫。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经文记载这个时候米非波设是跑到了约旦河东边，是离以色列耶路撒冷最远的一个地方。你想一下，为什么米非波设这个时候会躲到离大卫最远的一个地方呢？他肯定害怕大卫杀他，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家族对大卫的迫害。可是这一切太反常了，大卫为什么不杀他，反而还要恩待他？杀掉米非波设的原因有千千万万个，但是不杀米非波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立过约，大卫是守约的人。大卫承诺过绝不剪除约拿丹的后裔，仍要施恩给约拿丹的后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这里更多的停留一下，你看到大卫那一份守约的真了吗？不论扫罗家伤他千千万万遍，大卫都不毁约，他也不给这个约打折扣。而且你还注意到没有，这个约守约的行动是大卫主动发起的，大卫不是被提醒，不是作为君王被架到一个地步不得不履行这个承诺。大卫的守约是他心甘情愿，是他主动愿意给米非波设这一份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的行动有没有让你有些惊讶？这真的是我们太不熟悉的做事方式和逻辑了，但这就是恩典的逻辑，是神做事的方式。恩典是什么？恩典的对象是不配的。米非波设从事实上来说，他是不配接受这个恩待的， 他配得的是良善的反面，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罪有应得。但是恩典的逻辑完全相反，大卫要守约，大卫要施恩于他。回到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上，我们的神是一位绝对守约的神，而且神和人的这份约，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约，但是这个约其实从创造开始就有了苗头。神从创造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人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绝对坚实的保障，因为神的本性、神的良善，他不能随意毁灭自己的形象。这意味着即便人守约失败了，神的保守、神的救赎继续要向前。圣经也确实这样证明了，亚当犯罪之后，人不断地悖逆神，但是神没有真正彻底毁灭过人类。神留下了挪亚一家，挪亚洪水之后的新人类又重复犯罪，神赐下律法，神用外邦来管教，都没有让人真正的回转。神也没有放弃这些人，反而差派耶稣基督牺牲自己的生命，成为新约。神的儿子用自己的生命成为中保，救赎工作得以真正的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圣经当中不断地在告诉我们，也不断地给我们这一份安全感。人不论如何，神都用尽一切的办法在那里守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感受到神是守约的神吗？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奇异恩典》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小时候跟母亲去了教会，后来生命放荡，走了很多的弯路，离开神很久，但是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一直在做工，神一直借着各样的机会寻找他，最后神是借着在海上的一场大风浪，把他逼到生命的关头，让他彻底悔改归向神。神从来没有放弃他。我不知道现在的你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境况当中，但是我想告诉你，神没有放弃你，神一直在寻找你。你现在的处境，可能你的工作失败了，可能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可能你的身体有了病痛，但有可能这就是神借着这些失败，借着这些信号，他在寻找你，他在呼唤你，他要把真正的丰盛要给你，就像浪子回头一般，不论这个浪子是怎么样的，只要你回头，父亲永远是你的父亲，父亲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恩典的奇妙。神是真守约的神。
圣诞的雪花轻舞飘扬，
圣诞的花束诗意芬芳，
圣诞的天空写满吉祥，
圣诞的主角救主耶稣。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圣诞佳节是感恩祝福的日子，良友电台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愿主赐您平安喜乐。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六到十一节，大卫特别说了一句话，不要惧怕。我们可以留意到，当大卫和米非波设相见的时候，你看一看米非波设的表现和他有可能存在的心理状态。经文描写米非波设，他是整个人伏在地面上叩拜大卫，他说，看哪，你的仆人。有的版本把仆人直接翻译为看哪，你的奴隶。后面米非波设说自己是死狗，你可以想象吗？米非波设一个从五岁就开始逃难的，还被摔断了双腿的，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的，现在没有任何军事实力的 米非波设在大卫面前，他完全就是一只任人宰杀的羔羊啊，他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啊，他该有多么害怕，大卫会怎么将我处置，大卫会怎样将过去的苦，过去所受的罪报应在我的身上，你可以想象吗？米非波设现在该有多么惧怕。可是大卫主动叫了他的名字，然后对他说的第一句有内容的话就是，你不要惧怕。天哪，本来怕的整个趴在地上的米非波设听到的是他这辈子最怕的人大卫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不要惧怕。这对他来说该是多么大的震撼呢？米非波设心里的大卫应该是要审判的呀，应该是要报复的呀，所以他惧怕。但是大卫却施恩给他。弟兄姐妹，这份恩典多么不可思议呀！神在你的心中是什么样的形象？是威严不可亲近的吗？是强权的吗？是他要操控你？是无情的审判官？是一心要磨练你，加给你苦难？神的形象在你的心里是什么样的？直接影响了你对神的情感，直接影响了你和神的关系。扭曲的不真实的神的形象会让我们活在对神的恐惧之中，但我要告诉你，恐惧一定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把我们带向的是自由，而不是充满恐惧的世界。在圣经原文当中，不要害怕，不要惧怕这个意思的表达出现了365次。神跟亚伯兰说不要惧怕，神跟约书亚说不要惧怕，耶稣复活之后跟妇女说不要惧怕，今天神也在对你说不要惧怕。神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惧怕。有人说我们为什么不对神惧怕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对神是充满敬畏，但敬畏不等于惧怕。敬畏是因为我们在爱里面被神深深的爱过了，我们从心底里对这份圣洁，对这份荣耀所生出来的那种敬畏，而不是恐惧呀。大卫不仅饶恕了米非波设，甚至还要给他更好的奖赏，这让米非波设太震惊了。他说自己像死狗一样，为什么你要这样眷顾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影响我们对恩典和磨难的认识。有时候我们好像米非波设一样，我们习惯了去接受从神而来的磨难和破碎，但当有一天一份超越想象的恩典的礼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相信神有这么好吗？你有勇气去接受白白的无条件的这份恩典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曾经我愿意接受很多的苦难和挑战，但是我不敢接受恩典。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神出乎意料地给了我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这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是我自己能力无法达到的，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是一份巨大的礼物。我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美梦成真，我心里非常渴望这份礼物，但是我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发生，我害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陷阱，我会不会爱了这个工作以至于我不爱神了。所以因为在过去的信仰当中，我习惯了被教导神要借着磨难来祝福我， 可当这么大的惊喜临到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我非常不习惯。所以我选择了一种最保守的方式，我拒绝了这份礼物。在毕业后的几年，我无数次的想起这个决定。我有过后悔，我也有过怀疑。我慢慢的发现，当初我不认识神的良善，我心里否认了神的良善，我不相信神真的会那么好。但感恩的是，过去几年神带领我不断成长，不断的调整我对他的认识，不断的调整神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我肯定神很爱我。几年之后，这份礼物又换了一个包装，神又把它重新带到了我的面前。这一次我认出了这个礼物，我欢欢喜喜地接受这份恩典。神真的比我想象的更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和神的关系里，你在惧怕什么吗？或许你能够接受苦难，但你能够明白恩典吗？明白耶稣基督为你降生，为你死，为你复活的这份恩典吗？这是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第二点，奇异的恩典。神是善的，神是好的，神是希望你好的。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结束，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经文来到最后的部分，大卫为米非波设安排好了所有的家产，所有的仆人，交代了米非波设常常与王同席。我邀请你去想象这个画面，米非波设与大卫他们一起同席吃饭。经文最后一句话你留意，和合本说他两腿都是瘸的。你想象一下，为什么经文会在最后一句话补充这样的一个信息呢？在前面的经文当中，他提到米非波设瘸了腿，我们是否以为可能米非波设就只有一条腿瘸了，可能米非波设还有一条腿可以为大卫做事？但是在经文的最后，米非波设领受完了所有的恩典之后，补上了一句话，他两腿都是瘸的。这是在说米非波设是完全的残疾，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他想做他都做不了，他没有任何可以偿还大卫恩典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不是以借贷，不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两腿都瘸了的米非波设，他想偿还都偿还不了，但这就是恩典。在属灵上，我们都是双腿残缺的米非波设。米非波设的原文是充满羞愧，我们都是充满羞愧的，我们没有能力，没有资格以为神做任何的事情来作为恩典的交换，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偿还这一份救赎的厚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还有一条腿，事实的真相是我们双腿都瘸了，我们在神面前一无所有。我们能够参与神的事工，参与神的服事，这是神对我们的邀请，而不是我们可以。福音是给软弱者的恩典，而不是给强者的能力。不知道今天的经文会不会给你的生命带来一些的震撼？这是神自己在圣经当中借着大卫和米非波设 向我们展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大卫因约拿丹的缘故施恩给米非波设，神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施恩给我们。我们在十字架当中经历的恩典就是奇迹。恩典对于施恩者来说是要牺牲的，对于旁观者来说是惊讶的，对于领受者来说是战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回顾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份奇异的恩典究竟有多么奇妙。神的恩典是真的，他是一个真守约的神，不论人如何的违约，他永远守约。神的恩典是善的，他要用他的爱除去你的恐惧，爱里没有惧怕，他要邀请你勇敢地进入更丰盛的生命，丰盛有自由。神的恩典是美的，这份美你在那个完全残缺的米非波设身上，你就可以看到他越是残缺，你越看到了那份恩典的美。一个个将要死掉的生命在神救赎的恩典里开出了美丽的生命之花。我们一起祷告。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为着你从创造开始的救赎之功，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回看圣经的时候，你每一句话都在说你爱我们，你每一次的救赎都在说你等我们。可是主，有时候我们的眼睛蒙蔽了，有时候惧怕挡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是如何的爱我们，这份恩典有多大。主，求你帮助我们揭开我们面前的帕子，让我们勇敢地看见你是如何恩待我们的一位神。主，我们特别为着会听到这篇信息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自由，赐给我们爱的自由，爱的丰盛，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这份恩典，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传达恩典的人。当我们在爱里被滋养的丰盛饱满之后，我们也能够同样以真理的爱去爱身边的人。愿主你的恩典成就，愿你的救赎之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器皿的身上。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